诸位朋友大家好，我们刚刚谈到的是学习第四个关键明辨，我们要对善能够明辨，我们要对世间的价值观要能明辨。世间价值观包含什么是成功，什么是美，还有很多啊，这些想法看法你都要啊能明辨它真实的部分，而不是外在虚幻的东西。所以我们要看得懂真假，才能经营出真实的人生。那我们有一些孩子都是读圣贤经典，他们的年纪啊平均6岁。那他们刚好有一天呢，我们出去讲课，其中一位老师就问他们什么是好心，什么是坏心。那刚好呢，老师顺手啊把它记下来，我念给诸位朋友听听看。接受经典教育6岁的孩子，他是怎么去看好跟坏？一个小朋友说，一件东西自己想要，但别人想要的话就让给别人，这个是好心，能够啊让，能够舍。诸位朋友，舍得，舍得啊，得的因在哪？在舍啊，在布施啊，有因才有果，舍的人才能得，大舍大得。诸位朋友，我假如没有舍掉工作，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给我的支持吗？所以确实舍了之后一定能得，但是得到之后啊还要再舍，就会越舍越多，就好像银行啊会给你累积这个利息，会再还给你。所以这个是事实真相，我们要懂。所以当孩子真能懂得舍，他才中了他福田的根本。我们自己当老师的，当看到一些学生啊不跟人争，真的是如此啊，有一些东西呢很多人马上啊就跑过去，生怕自己没得拿。就看到一些孩子啊很有修养，他不拿，他说没有也没关系。这样的学生啊，我们往往怎么样？对他啊关照有加。所以真正肯不计较，真正肯舍的孩子，是能承传圣贤教诲的人才。这样的孩子绝对会得到有智慧者的提携啊。所以有礼貌的孩子，肯礼让的孩子，他一生啊注定绝对会遇到贵人。所以为人长者啊深谋远虑。下一个孩子说，孝顺父母，上课专心，对别人恭敬，是好心。这些言语啊都是6岁讲的，我们绝对没有添加东西进去。所以你看读经的孩子开口啊言语啊都是很有水平。下一个说，对佛恭敬，做到弟子规的心是好心。可能家里啊父母有引导他学佛，他还说做到弟子规的心是好心。下一个孩子说，做到孝经第一章到第18章，然后听老师的话，然后做到常理举要的心是好心。因为他的课程里面有孝经，有弟子规，有常理举要，所以你看孩子他的好心啊有没有飘在空中？都在哪？都在生活点滴。他学的学问啊是实的，不是虚的。另一个孩子说，智慧的心是好心。 做好事的心是好心，不用督促就能去做事的心是好心，知道是好事就去做的心是好心，懂道理的心是好心。诸位朋友，孩子假如没闻圣贤道理，他能讲出这种言语吗？他哪会想到那里啊？所以确确实实啊，有教就有学，就能学得会啊。没教啊，一生啊，种子没下，怎么长也长不出来。那另外呢，孩子说什么是坏心？第一个，孩子说不帮助人的心是坏心。下一个说欺骗别人、浪费的心是坏心。所以我们有时候叫他们反省今天做错什么，他们还会说今天开水龙头开得太大了，浪费了。而我们给孩子的引导是，你把水省下来不是省了一块钱而已啊，是为千千万万的后代子孙把水省下来。假如你现在这么浪费，到时候水被我们这一代用光了，那后代怎么用？所以我都想啊，未来啊，国与国打仗啊，可能为了什么？可能为了水啊。假如人继续挥霍水源，继续污染水源，到时候啊，全世界最后一滴水啊，不是自来水，是人的眼泪啊。所以孩子有这样的引导，他自然而然会了解到每一个物品啊都应该珍惜。所以他说浪费的心，浪费什么呢？小孩还说电、水、生命、人生、时间。他说呢，这个不能浪费。下一个孩子说侮辱别人是坏心，坚巧语会污耻，是警惕切戒之。诸位朋友给我的眼神啊，告诉我昨天好像有念弟子规。昨天我们强调一遍，往后课程啊会跟弟子规啊有很多啊地方是结合在一起，因为时间有限，我希望呢能够也把弟子规啊让诸位朋友体会理解的更深，所以你们啊一定要念，会啊更有效果。下一个小朋友说开玩笑过火，祸从口出。所以孩子有这样的认知啊，他在对待别人的言语行为自然就比较有分寸，不会太过。怨恨别人的心是坏心，所以他们这些孩子啊自我检讨都从哪里下手？从心啊，从自己的存心去看。下一位小朋友说为自己不为别人的心是坏心，生气的心是坏心，别人对他好他对别人不好，没回报的人忘恩负义。这种句子我们大人不见得能写出来，那是孩子直接讲出来。下一个孩子说记仇的心是坏心，这一个孩子一讲完了，下一个孩子说报仇的心也是坏心。下一个孩子说小气的心是坏心，别人指出缺点但是坚持错误不改是坏心。因为他们知道弟子规说的闻过怒，闻欲乐，损有来，益有去啊。别人批评你你就生气，别人说你好呢你就洋洋得意，这样啊好朋友都走了，趋炎附势啊的人通通都来了，所以损有来啊 益友啊都走。益友为什么走？因为他不指出你的缺点，他就没有尽到朋友的道义。但是指出缺点来，你又这么生气，他觉得啊，不要再跟你结恶缘了，所以先敬而远之。等你能受教了，他再怎么，他再来讲，再来劝。但是闻欲恐，当我们听到别人的称赞呢、啊，觉得自己呢受宠若惊，自己啊学问还差得很，所以啊不敢接受。闻过心，闻到别人指出我们的缺点了、啊，我们很高兴，马上跟他说：“谢谢你指出我的缺点。”质量是见相亲，真正正直、真正能体谅、能够规劝你的朋友，渐渐什么？走到你的身旁来。所以这一个态度太重要了。所以孩子因为学了《弟子规》，而且诸位朋友，您看孩子学《弟子规》学多久啊？要把人生正确的做人做事方方面面能扎根，这绝对不是十天二十天啊，绝对要有两三年的根基扎下去。所以所有的经典学习啊，可以慢慢啊加上去，但是唯有一本经啊，必须自始至终都要念，都要做。哪一本？对，因为是纲领啊，做人的纲领，哦，非常完整。下一个孩子说，没爱心害别人的心是坏心。下一个孩子说，没慈悲心，知道应该做的好事呢，知道应该做好事，但是没有去做，这个是坏心。还有一个孩子说，对孔子像不恭敬是坏心。这些孩子啊，一进门呢，老师好，然后一走进来，孔子像挂在墙壁上，要跟老夫子说：“孔老夫子，我回来了。”很可爱。我们海口有一个孩子才8岁，那一天刚好海口防空演习来得非常紧急，所以老师呢也不慌张，抓住这一个机会点，可以啊教导孩子。结果就开始跟学生讲说，现在啊你只能拿最重要的东西，最需要的东西。有些孩子拿着水啊，拿一些轻便的东西要走。那同时也观察到啊，有孩子拿了一大堆，这是一种结果啊。一个孩子遇到紧急状况呢，拿一大堆东西，代表他的内心怎么样？很没安全感，好像拿很多东西才放心的哈。其中有一个孩子，他什么都没拿，跑过去啊，把孔子像抱起来，然后呢，头看着他的老师。虽然没讲话，他的老师啊当场啊眼泪就掉下来了。这么样紧急的状况，他啥都没想，就想到孔子像。当一个孩子在这么紧急状况都能想到孔子像，代表他人生面对挑战的时候，他会想到什么？他会想到孔夫子的教诲。所以孩子能产生这么样深的恭敬之心，已经扎了他一生啊道业成就的根本，就是对圣贤至诚的恭敬。所以这个孩子的故事很多啊。有一次我也跟诸位朋友提过，我们9个人吃了九个饼干，还剩一块，这个孩子出来，妈妈还有没有？我们也话都没说，只看着那一块饼干。这个孩子马上啊，拿起饼干，把饼干啊 放到我的面前，说这一块应该给蔡老师吃。所以你看，孩子不止不贪呢，孩子还懂得辨别应该先给谁吃。所以圣贤的学问哈，活活泼泼啊。很多人说，那学理的孩子会不会学的变得很呆？错啦，什么叫活泼？现在人对活泼啊搞错了。那一天我们的老师要过关呢、啊，在海关要过关，有一个孩子啊拼命往前冲，拼命往前挤，挤前面的人，我们的老师也被他挤。这个母亲啊，没有当场制止他，还好言相劝：“爸爸，你就乖一点吧，你不要这样吧。”劝有没有用？孩子是越来越嚣张。旁边几位跟着他的朋友，还随口说：“哎呀，这个孩子真活泼，很好动。”这个话对不对啊？所以确确实实啊，我们现在大人啊，连什么好什么坏啊，怎么样教孩子是对的啊，自己都拿不准。活泼啊，是指思想活泼。思想活泼在哪里看到？在处处替人着想，这样才是真正的活活泼泼。时时刻刻看到谁口渴了，时时刻刻看到谁啊需要一件衣服，时时刻刻能感受到谁需要一句安慰，这样的孩子啊，你看得怎么样？内心啊生欢喜。他会不会呆呆的坐在那里？不会的。而现在人觉得活泼是动来动去，那不叫活泼啊，那叫随便啊，那叫连规矩啊都不懂啊，到处不知规矩，只会到处让人家生烦恼，到处让人家觉得很不懂事，那个不叫活泼。所以孩子真正的活泼要从处处替人着想开始形成他对人的正确态度。好，下一个说怕吃苦的心啊是坏心。因为他们的老师啊写了一句话给他们，叫吃一怕吃不怕吃苦啊，吃一阵子苦，怕吃苦啊就吃一辈子苦。所以诸位朋友，不要小看你对孩子对学生一句圣贤的教诲，一句啊就可能让他终身受益无穷。诸位朋友，我的一初中三年呢，只记得两句话。第一句，人不可以有傲气啊，但不可以没有骨气。初中三年呢、啊，在升学主义之下，没有老师啊教我们做人。其实我们想不想学啊？谁不愿意把人做好？谁不愿意跟别人和和气气啊？想学啊！刚刚有一位中学生听完之后觉得，老师啊，你讲得很好，我很喜欢听。孩子绝不是不受教。我曾经到一个中学去演讲，去的时候啊，他的老师说，现在的学生啊都坐不住，所以哈、哦，你讲一个小时哈、哦，一定要休息十分钟。那老师这么讲呢，我们就点点头，好，休息。当我讲到一个小时的时候，我跟底下应该也有500来个学生，我说现在呢我们休息十分钟，等一下再讲。学生说，老师啊不要下课了，继续讲。 结果我讲到两个小时之后啊，欲罢不能，超过两个小时，讲完之后他不让我下台，继续问我问题。孩子问的问题非常好，我们听了都很欢喜，甚至于啊，回答完问题呢，他们还分享。很多孩子说，我本来觉得我还蛮孝顺的，但是听完之后啊，觉得自己还差很多。有些孩子分享啊，他说，我听到蔡老师他们这些老师啊演讲居然是免费的，我好感动哦。我们这个社会给孩子什么印象啊？给孩子唯利是图啊。孩子那一颗助人的心、善心啊，被我们社会什么淹没啦。他遇到的时候是欢喜啊，我们没那个机会去长他的善良啊，是我们对不起小孩啊。所以因为我的一位理化老师啊，教物理化学的老师，不是教我语文啊，他告诉我这句话，我一辈子都不会忘。每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啊，这句话怎么样提起来啊，人不可以没有骨气啊，不可以没有傲骨啊。当我们接受别人的称赞的时候，这句话马上出来啊，不可以有什么傲气啊。所以因为我们感念老师啊，假如我们没有依教奉行，内心怎么样，觉得啊对不起这个老师给我们的教诲。所以诸位朋友，您不要小看一句真诚的教诲，都可能造成孩子一生的受益。所以我们要有心啊，用心去教。下面一个孩子说，表面做好事，心里做坏事。这些孩子啊，看行为都看到哪？看到存心去了。一个人有自省能力啊，他一辈子受益啊。人假如还处处要让别人来指缺点啊，那已经太慢了。可能错了三五年人家才来指，那都错三五年了。真正啊能够自省的人，当下起念错了，马上什么改啊，不让行为错误，从念头就开始改。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了一个孩子，本来一根竹棒要丢出去马上拉回来，那个就是从念头上啊自己能反省。下一个孩子说，不孝顺父母的心啊是坏心，破坏的心是坏心，妈妈不知道就说妈妈笨是坏心，不做到弟子规是坏心，做坏事的心是坏心，本来可以做到但老想到做不到。这个就是啊勿畏难啊，弟子规说的不要害怕困难啊，要能勇往直前去做。己所不欲施于人是坏心。哇，这一位小朋友还把圣贤的教诲怎么样改了一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好心嘛，那己所不欲施于人啊是坏心啊。所以诸位朋友，你不要小看孩子的悟性。这个孩子啊读了好几年的经典，有一次啊他听课的时候说，学如逆水行舟，他跟他妈妈说，学如斜坡骑车。他能悟到啊孩童生活怎么样结合起来啊，结合起来。好，下一个孩子说，高声喧哗打扰别人是坏心，这个叫人不闲勿事搅， 人不安，勿化扰，《弟子规》教的啦。尊长前，身要低。你看，提得起来。遇到境界能提起来，才是真实学问啊。遇到境界提不起来，那没用啊。那个叫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啊。下一个，唐掩饰真一孤的心是坏心，这意思就是做错事啊还要掩盖啊，这个就是坏心。所以这是小朋友刚好在一天晚上啊跟他的老师啊互动的时候讲出来的话。当我们的孩子对于是非善恶能这样去辨别，那这样的孩子一生啊，你就减少很多的担心担忧。而能这样去分辨善恶的孩子，相信啊到任何一个团体都能够用他好的德行去影响他人。这里啊刚好提到什么是好话。有一个孩子啊，他就说呢，爸爸妈妈骂他是好话。他说感谢爸爸妈妈骂我们打我们，因为爱我们，因为是爱我们。爱呀，不是用嘴巴说的。所以你看，假如孩子能体谅到啊，你骂他打他都是为了他好，哇，那你啊教育孩子你一定不觉得累，你会觉得很怎么样，很窝心哈。如何让孩子真正能从小建立起明辨善恶是非好坏的能力，就要从小扎德行。在明辨当中，我们还要明辨因果，这一件事现在已经呈现结果了，我们就要去把不对的原因怎么样找出来。当一个人能不断从自己所发生的事去检讨原因的时候，你的理智你的智慧啊会提升的特别快。比方说孩子没教好，孩子懒惰，你会想孩子懒惰是结果，原因在哪？孩子自私自利是结果，原因在哪？当我们都能把原因找到，你就能对症下药，你就能扭转乾坤啊。你的智慧啊也会因为你时时处处能追根究底把原因找到，你就能够啊越来越有智慧，你的理智啊会在短时间之内架起来。诸位朋友假如不相信啊，你做三个月看看，任何一件坏事来啊，先不要呢气馁，也不要先责怪别人，先想想原因在哪里，为什么这个朋友对我态度不好，原因在哪里。人啊往往就是在结果停留，只会啊患得患失，自怨自艾，对人生啊没帮助。所以当你有这种态度，当你教孩子也能够这样引导，那你的孩子会非常勇于面对事情，面对挑战。所以我们会问孩子，这一位同学成绩能够这么好，能够受到这么多同学的欢迎是结果，请问原因在哪里？孩子开始什么思考，开始啊建立判断能力。本来啊他只会羡慕别人，本来他可能只会嫉妒别人，这么一引导他开始怎么样 知道原来是他处处替人着想，原来是他用功认真上课专心，他开始不是只有在那里嫉妒羡慕，他开始找到因啊，从自己种下正确的因开始努力起。而孩子这样的时候也是一步一步啊踏上理智智慧的人生，所以从果推因特别重要，要去分辨。再来，有智慧的人可以从因啊看到往后的结果。这位朋友举一个例子，在《左传》里面有一次，在春秋时代秦国的军队啊经过天子管辖的地方，那按照礼仪呢，任何军队啊经过天子管辖的地方都必须要把帽子脱下来，都必须要本来坐在车上啊要怎么样，要下车。结果这个秦国的军队啊有的没把帽子脱下来，有的啊跳下来一下还没有经过天子的地方马上什么又跳上去。这个读书人一看呢、啊，就说秦国这一仗啊铁定打败仗。你看呢、哦、才看到他一个动作啊就可以断言他们这一场仗必败。所以古代人智慧很高啊，我们比不上啊。这位读书人就分析了，他连对天子啊都这么傲慢，都这么轻率啊，小地方都轻率，面对大事的时候就马上变得恭恭敬敬吗？那是不可能。所以秦国那一次军队啊因为轻率啊几乎全军覆没，几乎全军覆没。所以那一场仗打下来，秦穆公啊幸好啊没有责怪那个将军，还责怪他自己。但是也从啊一个人轻率的态度啊就可以断言他能不能成大事。这个叫从因啊可以推果。老子他要出这个嘉峪关的时候，当官的官员呢就问他一个问题，他说我这里有两个，我生了两个儿子，以后啊我要靠哪一个比较保险？他就问老子，老子啊马上拿了一些钱放在桌上，他对这个大儿子说，你去打爸爸一下，这些钱就是你的。这个大儿子啊比较笨，小儿子啊比较聪明，但是大儿子很厚道，他死都不肯啊去打爸爸一下。后来呢因为大儿子坚持不打呢，老子啊接着呢转向这个小孩小儿子，他说你去把打爸爸一下，这个钱啊马上就归你。这个小儿子二话不说啊过去呢马上打他爸爸一下，然后回来啊把钱抱起来呢高高兴兴。老子说啊你要靠谁啊？靠大儿子啊。我们曾经看过一个电视剧啊，生了三个儿子，老大老二啊学历又高啊钱又赚得多，老三只有高中毕业啊。这一个母亲最后靠谁养啊？其实啊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学历越高却不见得懂做人，原因在啊我们引导孩子读书的动机错了。读书应该志在圣贤，读书应该志在尽孝心 自在，对人恭敬，爱护他人，这才是读书的目的啊，是自在圣贤。而现在的人读书自在哪？自在赚钱，自在让自己有好日子过，自在啊，自私自利的动机啊，所以反而读越多越不重情义啊，读越多越傲慢，读越多甚至于不愿意承认我的父母是农夫啊。而这个孩子刚好读的少啊，污染少，不贪心啊，还觉得自己不如人，还会谦虚啊，到最后就是小儿子养。所以这一个官员啊，被老子这么一分析，知道啊，大儿子会养他，小儿子一定不管他。结果这一位官员真正临终的时候，他的小儿子没回来，因为他的小孩子后来啊从商赚钱，他的家人呢叫他回来，小儿子说啊，我这么一来一去啊，要少赚多少钱呢？所以孔夫子说啊，反于利而行，多怨啊。一个人人生最高指导原则，假如是钱，假如是利啊，这一生走下来，一定会让他的亲友啊寒心啊，会让他的亲友啊众叛亲离。所以我们要从因推果啊，现在给孩子种什么因，才能成就他一生的善果，这个就是你父母最重要的明辨啊，这个就是给你孩子一生啊最大的助力。所以诸位朋友，您假如深入弟子规啊，你会觉得每一句啊都是种你孩子最重要的因啊，成就他一生的善果。我是因为讲了一年多啊，体会这么深啊，我相信诸位朋友你现在体会可能没有我这么深啊。我们看第一句就好了，父母呼应勿缓，一个孩子连对父母讲话都不恭敬，他这一生已经毁了，他一生对人的恭敬起不起得来？起不来啦。这一句没做到啊，孩子一生就会有很大的障碍。这一句话做到了，你孩子一生受益啊。当他尊重自己父母，对父母讲话和颜悦色，他看到别人的父母，他会想啊，别人父母也很辛劳啊，我们也应该怎么样恭敬。当他体会到他的父母啊念念希望他好，他也能体会到别人的父母啊念念也希望他的孩子好。所以当我们对人恶言相向，他的父母啊会伤心难过。所以一个孝子啊就能够呀有这种同理心，不愿意让别人的父母痛苦，所以他的恭敬啊就能从父母身上再什么延伸到一切人。所以弟子规啊句句啊铿锵有力。经里面说自观福有定位，勿乱顿自污秽，这只是两句话教导什么？衣服啊帽子要放在固定的位置上，不然啊到处放啊杂乱啊，地也搞脏了，衣服帽子也搞脏了，甚至于啊乱放之后紧急要用的时候怎么样找不到，找不到还不打紧，还要对着一家人发脾气。现在这种孩子多不多啊？ 真的哈、哦，没有教好啊，孩子的行为真的会让人吐血，不止父母吐血，我们看的都吐血。所以不要小看这句话、啊、当孩子帽子放好，衣服放好，难道他只把这两样东西放好吗？当一个孩子很习惯干干净净啊，他已经有这种存心的时候，他看到这个椅子没摆好怎么样，马上摆好，内化了嘛。所以他一定会把他的房间摆好，会把房间整理好。一个孩子能够把房间整理好，他就有条不紊，孩子的心啊能定得下来，能定下来，定才能开智慧啊。一个孩子房间里杂杂乱乱的，每次要找什么找半天，你叫他读再多的经书能不能开智慧啊？开不了。学问不在经典上啊，学问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啊。经典只是告诉你在生活你要落实，你真正能得学问的益处就在生活当中去提升。所以当孩子把这句话做到了，衣服、帽子、书包，甚至于所有的东西都懂得有定位，那他一生啊管理事情、管理人的能力怎么样，扎根了啦。所以您不要误会啊，大学去念个企业管理叫管理学啊，一个大学生四年毕业之后房间乱七八糟，你要不要用它？那个叫纸上谈兵啊。管理学啊要自己有条不紊不问，管理学要以身作则，这叫真实管理。当孩子房间自己都不用好，当孩子自己德行都不弄好，他读管理学再读十年啊，有没有用啊？学问要求其本质啊，不要搞形式啊，搞形式啊自己得不到好处啊，甚至于会自取其辱啊。我们不念管理学还好，念出来自己呢自己都管理不好，还被别人笑。所以我们要看得到啊，众弟子规每一句话的因啊都是影响孩子一辈子。我继续举下去啊，我们的课又上不完。好，所以从因推果特别重要。人跟人的言语啊是人与人相交往频率最高的互动，就是言语。所以我们啊听话会不会听，能不能分辨话的正确与否，能不能分辨讲话人的动机是什么，这个就很重要。当我们不会听话，很可能遇到一些搬弄是非的人，就可能毁了你的家庭，毁了你的事业。这位朋友说，老师啊，你有没有讲得太夸张了？不夸张啊，为人君的人，我们说君臣关系啊，君听进谗言啊，臣子就要掉脑袋了。多少忠臣死在哪？死在谗言之下，死在啊为人君、为人领导的人不辨是非啊，不会判断这个话是对是错。父听子当绝，父亲假如听了谗言，可能跟子的孩子的关系都怎么样？破裂。所以《朱子治家格言》里面有说啊，听父言乖骨肉啊。以前因为啊不只娶一个老婆啊，娶小老婆的时候 小老婆呢讲这个大老婆孩子的坏话，结果呢父亲呢就怎么样听进去了，所以可能到时候父子都会起冲突。朋友听之理啊，听信谗言啊，朋友怎么样听之疏啊，疏远。夫妻听之理啊，夫妻只要听别人谗言，可能对最后怎么样离婚啊。所以中国有一句话非常有哲理啊，叫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这一句话很有智慧，我们来思考一下，为什么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因为一个真正有德行有学问的人，他一定朝着一个人与人的关系，就是啊和气啊，就是大家都能受益的方向走。所以他希望人与人当中能和睦相处，能平等对待，他绝对不愿意看到人群失和。所以纵使看到恶人，他也不愿意去批评，他只会啊反躬自省，我做得不够好，还没有让他感动。他绝对不会啊添乱子，还搬弄是非啊，搞得大家人心惶惶。所以有德行的人绝对不会干这个事情。那一般的人进谗言，你要去了解他的目的在哪。他的目的啊是嫉妒别人，他的目的啊是要控制你，因为你听了他的话之后啊，以后就一直听下去，他就把你牵到东牵到西，等你醒过来啊，你都后悔莫及。所以我们可以听到，他假如进别人的谗言，他的居心何在？当然哈，你不要他在给你进谗言的时候呢，你就马上跟他说你在干什么，你怎么这么没德行，他以后啊可能会找你麻烦。我们听啊不动声色，听了之后呢就了解这个人的存心。再来，假如你实在啊听不下去的，他在讲给别人听，你不希望啊你在那里呢做一份子，在那里还怕到时候人家传出去说他在讲某某人坏话的时候啊他也在，好，你要避嫌啊，你可以马上站起来，对不起啊，我想上个厕所。人啊要时时掌握进退的时机啊，不然你可能会惹祸上身。所以马上呢赶快呢溜之大吉，这个就是你懂得进退。所以听话要会听，别人劝我们的过失要听，别人进的谗言不能听，不能听。但是人啊，做不做得到？所以啊，我们说道高一尺啊，魔高一丈。这个魔啊，不是外面的啦，心魔。为什么长养一个孩子纯净的心，长养一个孩子的浩然正气这么重要？因为他从小扎下去之后啊，所有的邪门的东西啊染不上身了。当我们从小没扎这个纯善的心，又没有正气啊，邪气一来啊还觉得蛮亲切的啦。所以他一讲某某人讲你坏话，哇，我们的耳朵马上什么竖起来，眼睛瞪着说谁讲的，那就完蛋了。所以啊谗言不能听啊，花言巧语不能听啊， 结果这就是我们最喜欢听的。所以一个人啊，没真正明理啊，你还真的很难转境界啊。所以啊，学习一定要不间断，长期熏习，你的定性，你的正气啊，才能时时提起，这个很重要。那诸位朋友，您听完这个话，你要会听，别人毁谤人净禅也不能听。但是假如我们是办完一个活动，我们希望啊，活动办得越成功，能够利益更多的人，所以这个时候必须啊，坐下来怎么样，互相检讨，这个可不是净禅言哈。我们说的就事论事，谈完之后出去都不讲，为的是同一个目标，把公司做好，把团体经营好，把事情办好，能利益他人。所以论事对事不对人，这个不算禅言。所以很多人学的这些课程啊，都怕东怕西的，后来觉得好有一些小事啊都要打电话来，蔡老师这样可不可以做。我们要抓住啊，还是什么你的存心啊，还有讲话者的存心如何。好，那我们明辨善，明辨价值观，明辨什么是成功，明辨什么因造什么果，什么果是什么前因，这个都需要啊去辨别。还有对于言语的谗言，言语的影响，我们也要会分辨。除了人是老师之外啊，书本啊，好书啊，也是老师。所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一句话绝对不是只有背的感受了。我对这一句话体会很深，因为我现在连读书的时间都很少，好，每一次翻起书来啊，我们都觉得很珍惜，能啊十分钟二十分钟啊都其乐无穷。所以我们上飞机啊，除了休息之外，只要啊精神还好，马上一个小本的格言别录，我就啊赶快啊翻起来，每一次读一句啊，就觉得圣贤人的学问啊真是值得我们啊深深的折服。所以诸位朋友，我常常举的例子哈，举的名句啊，都是从哪里来的？从经典，从格言别录。这个别录啊，是李叔同弘一大师啊揭露出来的。弘一大师是巨人啊，你要站在他的肩膀上，他把这么好的几百几千个句子浓缩啊成一小本，句句啊都对你的一生至关重要。所以格言别录哈，时时翻起来，对人生非常大的提醒。而这个书啊要怎么选？你选对一本书啊，就得到一个名师指导。选书啊，不是你看完之后觉得说哇这个写书的人学问真是深厚，然后看完之后呢你连一条都用不上，你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便让家庭更好，让自己学问提升，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利益自己的公司，只觉得哇太厉害了，高深莫测。道在哪？道绝不高深莫测，道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孝心是道啊，真诚心是道啊， 恭敬心是道，仁慈之心是道啊。既然道就在这一些存心当中，哪有什么高深莫测，哪有什么不能马上做。所以真正好的书你看完之后非常欢喜，而且明白下一步啊应该从哪里下手。因为写书的人啊处处为了成就你，他怎么会讲一些你听不懂的话。所以选书啊要从写书人的存心去选。所以孔夫子说道不远人啊，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道就在处世待人的点点滴滴当中。好，这一堂课呢我们就上到这边，谢谢大家。